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奇，
我是七奴 AK 常年人。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为什么我不喜欢小孩，还想要做试管婴儿呢？
有没有到不喜欢这么严重啊？
我觉得我觉得以二分法来说，我的确应该算是不喜欢小孩的那一群。
哦天啊，我觉得这个要延上啊，这样不太妥。
其实这个是很多观众私讯我的啦，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怀孕了，但是不是很确定自己有没有想要小孩，所以希望我可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心情。但在我们进入正题之前，先进小广告，大谷铁器的团购回来了。大谷铁器绝对是我认为注重食安的第一品牌，因为每一批原料他们都会很认真的检验重金属，如果不符合标准就会整批丢掉。但大谷铸铁为了确保每一只锅子都是安全无毒无污染的，是每一批铁砂都会检查。我最喜欢的是他们的平底煎锅跟热炒锅，热炒锅有盖子，很适合做各式各样的中式快炒，平底锅可以整只进烤箱，也可以拿来煎牛排煎鸡排，不管煎任何的肉排都非常美味。我周遭的朋友是买了大谷的锅子都非常满意，因为他们有特殊的陶瓷蜡脱模技术，所以锅子的表面是特别的平滑。很多铸铁锅你刚买回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很不粘，你要养很久，但大谷他们家的真的是一买回来就超不粘超平滑
超好洗。
这次除了台湾之外还有香港团购，有兴趣的朋友请看影片详情的连结，或者上 podoli.cc Dr. Archie 看更多最新团购哦。好，进入正题啊。以我个人的经验啊，想去做试管婴儿的其实真的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想要孩子，至少我周遭的朋友是这样。我的确认识有人是他真的好想要好想要小孩，这辈子没有小孩会很痛苦，所以才会走到试管婴儿这一步，而且为了求子可能花非常多钱，那试了三次五次坦白说蛮辛苦的。但我也认识另外一种呢，是因为传宗接代的压力。当然他们表面上不会说是传宗接代的压力啦，可是你就好像稍微感觉出来，就老公可能是独子啊，然后婆婆就是会一直不断关心他们的进度啊，这种的我也认识。但我自己周遭包括我自己啊，很多去做试管婴儿的人都是因为不想再等，太累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懂哦，因为我以前真的也不懂，即使很多人都跟我描述这个心情，我还是没有办法明白。但坦白说呢，你每个月那边尝试生小孩真的很累，每个月都在那边算日子，然后等两个礼拜之后开奖，然后失败的那一刻其实真的很痛苦，不是因为没有小孩而痛苦，而是因为下个月你还要再试一次。而且说实在，怀孕生子呢都是会改变你人生很多的历程吧，所以你决定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已经都做好各种心理建设了。我明年就要请产假，我已经都想好我的人生事业都会受到很大的变化，结果那个时候就一直不来，然后你就有一种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人生 move on 的感觉。我周遭很多去做试管婴儿或去冻卵的人都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没有小孩不行，而是因为想要从这种混沌不明的状态超脱出来，我不如就直接去做试管婴儿，如果失败了就代表我这辈子不会有小孩，那也没关系，起码我努力过了可以放弃。因为没办法成功怀孕，我说在真的是一个很烦躁的事情，你知道你书没念好你都还知道要怎么努力，但没办法怀孕你真的就是连怎么努力都不知道，你懂吗？你就是觉得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我到底还要再做什么，你会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所以这个心情我觉得才是最痛苦的。
会不会这是因为你的个性比较规划狂？
我觉得是，但是我必须要说，很多去做试管婴儿的女性她们本身的年纪通常比较大，我所以比较大不是说真的很老啦，但是可能就是超过三十几岁事业有成，你可能在公司里面也是有一些地位的人嘛，那这样的人通常对工作压力或是自己人生的规划都是很有想法的，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生小孩的日程就会觉得烦躁。而且再加上说你越晚做就会越难啊，就是大家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我现在33岁去做试管婴儿可能一两次就会成功，我43岁再去做试管婴儿可能得做10次，所以它不是一个你会觉得哎呀反正没关系我慢慢来我最后一定会成功的，你的心情会比较接近是我要是拖越久我以后会越难，所以你就更容易感到焦躁。 其实有一件事让我感触蛮多的，我们上了两支试管婴儿的影片嘛，第一支是比较知识面的科普，想要帮助想要冻卵或是试管婴儿的女性知道说怎么准备这件事情。哦，这支影片的回响非常非常好，我可以跟大家讲，我周遭好多朋友都去冻卵或做试管婴儿。我真的觉得那些 fertility clinic 应该要给我 referral bonus 欸，我介绍多少人去啊，
一批一批的都可以用游览车送过去了，
真的完全不夸张，真的可以用游览车载。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人心里面其实可能已经想这件事想很久了，但就是不知道怎么踏出第一步，那看到有一个人资料做得很整齐，就会觉得哎呀，我现在终于有勇气踏出第一步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把保险搞清楚了，就是我们公司保险是又是给付的嘛，那很多人听到说哎呀，原来我去冻卵是免费的吗，那当然就会立刻去冻。但让我意外的是有一个已经有小孩的朋友跑来跟我说他看到哭了，而且不是看我们那个 vlog 哭的，他是看那个都是知识的那个影片他就哭了。
什么？
我真的也不懂。我就问他说你有什么好哭的，那不就是一个充满知识量的影片吗？他就说因为他怀孕生小孩都非常的顺利，可是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尝试了10年才成功，那在这10年间呢，他就完全不知道如何去帮助对方吧，因为他自己很快就怀孕生子，他完全不知道原来他的朋友经历了这么多心理跟身体上的煎熬，所以他觉得如果他早10年看到这个影片，他跟这个朋友的感情应该还会很好。但是因为这10年间对方求子的痛苦他不能够体谅，那本身自己又要带小孩，所以两个人就默默的渐行渐远，所以他才觉得如果他早10年看到这个影片，也许他跟他朋友之间还会一直感情很好，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去 support 他。其实我坦白说啦，我觉得想不想要小孩这件事情哦，真的就是很看个人吧，你什么时候生，想不想生，想生几个，我觉得都是夫妻之间自己决定就好了，其他人都没有什么资格说话啦。所以如果你的朋友不管是正在做试管还是放弃了做试管，其实你都是说一句支持你，这样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多说真的是多错。我发布我在做试管的影片之后，就有一些朋友想用质询当关心吧，说实在话我觉得蛮烦的，因为我那时候知道影片出来之后呢，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很震惊，所以我还特地在我个人的 Facebook 上发了一篇文说，其实我们现在在做试管婴儿，那我没有很想要收到大家的质询这样，所以先来跟你们公布这个消息，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结果就有一些那种很早就生小孩的人就来拷问当关心，你知道吗？他就会问很多，哎呀，我以为你不喜欢小孩，那你为什么还要做试管啊，什么什么什么，这很烦啊，我做我的人生决定，到底为什么要跟你一个人解释这些啊？如果我跟你之间感情真的那么的好，你早就会知道我在做试管啦、啊、如果我没跟你讲，不就是代表我没有很想告诉你吗？
我觉得他真的是质询的很夸张耶。那个时候我们在 Banff 的 Johnson Canyon 的山上，前面就是一个那个冰柱的美景，然后你这边回他的那个私讯，真的是很瞎。
因为我就真的有一点生气，就是他一开始问一两个问题的时候我都还有耐着性子回他，但他后来真的就是问太多，我就会有一种我到底为什么要跟你解释我的 life decision。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点美国化吧，在美国质问他人的健康状况或者是一些医疗决定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失礼的行为，但是在台湾人好像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所以可能是我本身有一些文化上的不适应。那后来这个朋友他道歉了啦，他就去问我其他的朋友说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真的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被骂，然后想一想他就觉得想通了。但坦白说他道歉之后我反而更生气了。
气气气，
我觉得那个气不一样，他没道歉呢我当然是气他，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一直逼问我的个人决定，但是他道歉了之后我反而气自己，就觉得说哎呀，其实他也不过问两个问题，我好像也没必要跟他生气，但我就是好生气呀、啊。但从头到尾我明明就没有错，但是我就一个人在那边气不不。今天想要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不是想要鞭挞这个朋友，我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呢，如果你周遭有朋友面对这种生小孩的事情比较挫折的，其实你真的多说多错，就是表达一个支持就好了。特别是如果他本身有一些 complicated condition， 他可能不会想要跟你解释，你提供太多的意见往往只是让对方觉得很烦。如果真的有一些觉得很值得分享的资讯很好，但你就是提一句说不确定你有没有知道这件事，但我听说这个很有效，这样就好了。 我觉得台湾很多人关心的方式都会是以为对方完全没有做过资料吧，就是会一直咄咄逼人说你有没有试过 A 啊，我跟你说 A 很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可是其实对方可能早就查了资料都比你还多了，因为他还是真正需要这个医疗决定的人，需要的人做的资料往往会比你这个不需要的人来得多，所以其实大家真的可以不用分享那么多 detail。
遇到这种状况我一律建议封锁。
我是觉得没有到封锁啦，因为大家都是好意，这我知道，只是有的时候过度的关心的确只是会造成更大的压力。那其实坦白说我真的不是特别喜欢小孩的人。
这边不喜欢小孩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很多人看到小孩就是会说哎呀好可爱哦，然后很想要抱很想要拍。其实坦白说我真的是比较没有这方面想法的人，我看到小孩子的直觉往往是后退一步。我其实是很会带小孩的。
对啊，你非常的会带小孩啊。
因为我周遭的亲戚年纪多半都比我大一点，所以他们都已经有孩子了嘛，所以我就会知道说如何去跟这些孩子相处啊，或是周遭朋友带小孩很辛苦，我也会觉得说我就是顺手帮一下他们，所以我会去带小孩这个动作的心情比较是我想让他们的爸妈好好的休息一下，而不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小孩所以想跟他们玩，我觉得那个心情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一开始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学生时代你就很想生？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就是错误的对社会美好家庭的想象。
我跟大家讲他多夸张，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念 PhD， 两个人异地开车要三四个小时，根本就还没有结婚，结果有一天他就跑来跟我说欸我妈很想要孙子，你可不可以生一个？我当时听到都觉得 What the fuck man， 你想跟我分手是不是？你当时还说什么哎呀我觉得你能力这么强，你一定可以一个人怀孕一个人生小孩一个人养大，我觉得你一定可以的，真的是有够渣男的发言耶。
我真的觉得说你是你在做梦。
没有，你跟我去查 Facebook 的对话记录，你真的就是有说过这些话。
我搜寻那不是我的原意。
这就是你的原意，我不管，我看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但 anyway 呢，虽然我不是特别喜欢孩子的人，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辈子不会有小孩。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想法比较传统的人，我就一直有一种生养小孩会是我这辈子的一个历程的这种心情吧。其实长大之后有觉得这个想法慢慢的变淡，因为看到很多人没有孩子还是活得好好的，而且往往会更有财力更有自由，所以就开始想说哎呀没有小孩的确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我还是一直觉得说当母亲养育孩子是我人生想要经历过的人生经验。但是因为事实上就不是特别喜欢小孩嘛，所以虽然觉得有一天会去做，但就永远都觉得不是现在，觉得没有一个契机让我觉得说就是现在我们就是该来生，就是想要再拖一下。特别是因为我们两个人远距离非常非常久嘛，其实我们两人世界也没有真的说很久啊，所以就更加觉得说好像不用那么早生。那后来会想生的契机呢，其实是因为看到家人衰老吧，就是我爸妈阿嬷年纪都大了，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说如果这辈子会有孩子的话，我希望我的孩子是见到我的爸妈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会以为我是为了爸妈生这个孩子，其实不是的，我觉得我是为了我自己，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见到我的爸妈，因为有这样的初衷所以才会想说要该来生小孩了。但后来发现我的心情的确蛮有转变的，之前不是说我看到小孩往往都会想要后退一步嘛，因为我就没有觉得那个生物可爱，但是开始有了想要孩子的想法之后，我的确越来越觉得小孩子可爱耶，就是看到路上别人的小孩也开始会觉得说哎呀真是可爱呢，就这样的想法会越来越多。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说要怎么样知道自己想不想要小孩，我的回答都是如果你想要你会知道，你会感觉到自己的改变。如果你看到小孩还是想能避就避，那我就会说其实你可以再等一下。有些人说呢就有点像是钥匙，很多人都会在年纪大了之后呢突然之间想要孩子，特别是我自己周遭朋友有很多是那种40岁左右突然之间想生小孩的。因为到了40岁可能你人生想做的事情都做得差不多了，就是你事业也可能蛮有成就的，然后旅行也去过了很多地方，生活比较没有一个太大的刺激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不如生一个小孩，这样你的生活就会比较有变化。 你为什么要带着一个渐渐的微笑？
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就是闲不够忙，学生活苦难不够多。
我觉得应该是说人在三十岁的时候有很多生活的苦难，所以让你难以去面对生小孩这一件事情吧。因为理性面我们都知道生小孩非常的花钱，也非常的花时间，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可是到了四十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也差不多了。而且说实在，以生理上来讲，如果四十岁再不生，的确会有比较困难一点。那回到钥匙这个话题啊，那有些人说这种突然想要小孩的心情就有点像是看到一把钥匙吧，就是你打开抽屉本来里面都是空的，有一天它就突然之间出现了一把钥匙，让你突然之间觉得啊，也许我是想要有孩子的。我自己就觉得我有看到这把钥匙，我有改变这个心情，突然之间觉得小孩好像越来越可爱了，突然之间越来越能够想象说我是一个带着小孩的妈妈的这种生活。可是我也有一些朋友是一辈子没有看到这把钥匙的，就是抽屉怎么开都是空的。其实我觉得那样也很好，你就是一辈子开开心心的，会比较自由，比较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但当我开始想要生孩子之后，其实坦白说，一开始虽然下定决心要生了，但是是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因为一开始心情真的就是还没有准备好啦，就是还没有那么想要现在就开始带孩子。可是看到家人年纪大了，又觉得说好啦，不如就现在生，所以就有点不甘不愿的，你知道吗？但后来发现自己生不出来呢，就越不能生越想生。你知道那是一个很想要证明自己的心情，我到底还有什么事情没做，我就不信我做不到。
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困惑，你到底在跟谁比？
可是其实我知道有一些其他的女生也是有类似的心情，就是跟自己比嘛，就是你会忍不住的想知道我到底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对，我到底要矫正什么事情才生得出来。其实如果今天医生就宣布我说我这辈子没办法有小孩，我就可能就哭个两个礼拜，一切就可以 move on， 我真的觉得也还好。可是当医生就一直跟你讲说你一切正常，你试个三年就会生出来了，就让我觉得很烦躁，你知道吗？就是会觉得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我到底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对。我们之前发了一个试管婴儿的 vlog 嘛，很多人都说看了之后哭了，觉得我受了很多苦。可是我坦白说，我真的没有觉得很辛苦耶，我真的没有觉得打针痛苦，练钢管痛很多，认真练钢管痛很多。我觉得要说心理上的折磨的话，那个每个月在那边尝试然后没有结果等开奖，我觉得那个才是更痛苦的。
真的假的？比那个 IVF 失败
我觉得痛苦非常多。我觉得有一个粉丝跟我讲的，我觉得蛮传神。他说那个感觉就像在开盲盒，你每个月都拿到一个盒子，然后打开看到是空的，然后你下个月还得再开一个，就是那个不确定感远比去做试管婴儿的痛还要痛。那是一种心理上的彷徨不安，不懂自己到底有什么地方没做对。其实我本来想在那个 vlog 里面表现的是一个阳光的气息，但我觉得剪辑师好像很想弄哭大家
出来面对哦。
相较于打针哦，其实我觉得比较痛苦的是不能运动。大家知道你打那些荷尔蒙啊，其实都是一些很容易发胖的荷尔蒙，因为女生怀孕就是需要比较多的营养嘛，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身体的历程。她会觉得说她需要囤积脂肪，因为她马上就要用到了。其实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不怎么注重身材的人，以女生来讲，可是我很注重自己的健康，所以我觉得整个试管疗程里面最痛苦的真的不是打针，而是一种身体自主权被剥夺的感觉。就是我要打很多外来的荷尔蒙，然后我不能够运动，但我又要吃得很好，然后就很容易发胖，然后就看着自己的各种肌肉量掉啊，脂肪率升啊，就是觉得有一种我自己的身体我却没有办法掌控的无力感。我已经算是幸运的，因为我只抽了一次卵，我有一些朋友可能抽了三四次，那真的会对自己的心理跟生理都造成蛮大的压力的。
蛮苦的啊，怎么不苦？我在旁边看我都觉得苦了。
可是因为我真的没有觉得很痛，而且我觉得尝试备孕的那个心理压力可能还更大。其实我现在有一些咨询的朋友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啊，就说实在已经累到不想再试了，想要直接试管，试管失败就算了。这样心情的人其实真的很多，
就会觉得自己努力过了，然后只 在一个知道终点大概在哪里的状况下去尝试。
没错，就是有点像是去参加联考吧，就是你想要考试日期过了之后这件事情就可以被结束，我被分配到很烂的学校就去很烂的学校没关系，但我只希望这一切大考都结束，我不想再永无止境的念书了，我觉得是一个类似像这样的心情。但其实一开始我在做不孕疗程的时候，我最常感受到的情绪是愤怒，我觉得这个社会对女生非常不公平。当然女生的身体才能够有子宫怀小孩，所以疗程上女生可能要受比较多苦，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我生气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长久以来这个社会都把养育孩子看作是女性的责任，所以科学上也都注重在女性身体的疗程。我可以跟大家讲几个例子啊，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在台湾是男性不孕症的医生，那其实男性不孕的比例是很高的，通常男女的比例是各 40%， 剩下的 20% 左右是不知道，就是没有原因的，所以理论上需要不孕治疗的男性应该很多啊。但是这个医生后来开始转看女生不孕，为什么？因为没有生意。因为社会期待的关系，多数的夫妻在遇到不孕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只想从女生那边着手。包括说我们观众来留言一些我觉得很扯的例子，就是说已经做了试管婴儿一次还两次，结果最后发现根本是男生精子的问题。这个其实我觉得蛮不可思议的，因为通常在进入试管婴儿之前，医生大概会花一个月检查一些男女双方的数值，理论上应该要一开始就看出男生精子有问题啊，所以我其实还蛮意外的。不过有一种状况的确是检查不出来的，就是男性精子的 DNA 质量。要验 DNA 通常都要进入到胚胎啦，你如果只有一个精子一个卵子的时候其实验不出来的，所以就算精子看起来活动力很好，如果本身 DNA 就受损的话还是没有办法有小孩的。那另一个我觉得有点夸张的例子是，我们有一对朋友，他们就是夫妻双方都有一点小问题吧，就是女生跟我一样有一些什么子宫息肉，但是问题就很小，然后男生的精子数量就是刚好在那个边缘，就是要治疗也行不治疗也没关系那种数值。那顺带跟大家科普一个非常基础的知识哈，精子的数量跟品质跟你的男性表现是没有关系的。很多男生不愿意去看不孕门诊，往往是觉得好像对自己的男性雄风有所质疑。我觉得这些人需要质疑的不是男性雄风，而是脑袋。不，我认真的，就是国中，不是我认真的啊，国中建教就有说了，精子的 quality 跟你的男性表现是没有关系的，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不懂呢？因为世界上 20% 的男生其实都会有一个病症叫做精索静脉瘤，反正就是在睾丸那边有一些静脉曲张那一类的，比方说你穿太紧的内裤啊，或者骑脚踏车那一类的啊，都会导致胆胆那边过热，那你的精子就会受损。但是这跟你的男性表现完全没有关系，就只是你精子的质量会下降。所以我们这对朋友夫妻呢，就是男女都各自有这些问题吧，所以男生其实是可以动手术移除静脉瘤的。结果那个医生跟他说，我觉得男生动手术的风险太大了，不如你直接让女生去做试管婴儿吧。我觉得真的超级扯的。我其实不觉得这个医生有问题，因为我相信呢，试管婴儿对于怀孕成功的几率可能是远大于这种什么静脉瘤的手术的吧。可是我觉得这就显示了长久以来科学上跟社会上都把资源 focus 在女性的身体上，所以导致男性那边的医疗选择非常的少。这其实对于想改善自己不孕症的男性也很不公平，那为什么大家都要把资源投注在女性的身体上？但后来坦白说就没那么生气了，就开始慢慢接受现实。而且我说男性手术风险高也不是很合理啊，因为女生做试管婴儿也是有风险的啊，可能卵巢囊肿啊，可能必须要输卵管摘除啊，就都还是有很多风险，为什么就只有女生要承担呢、啊？
嗯，我有听过就是有些比较正常的医生就会说，你做这个手术的风险可能还比你开车来做这个手术的风险再更低一点。
但 anyway 呢，我后来就没那么生气了，后来就慢慢接受现实了吧，觉得我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在人类发明人工子宫之前我可能也没有什么选择，所以后来心情真的是有比较平静。那我们发布了这个影片之后，有蛮多观众来跟我分享他们自身的心得的，其实说在看了之后会觉得蛮感动的。另外跟大家讲呢，如果你有在考虑做试管婴儿的话，其实台湾的技术真的是非常好的。首先台湾有所谓的长效排卵针，就是只需要打一针而已，就不用像我这样每天打两针，受的苦会少非常多。但是 again 我真的没有觉得打针很痛苦，练钢管真的比较痛， 另外呢，台湾的疗程也比较积极，只差没有在头上绑必胜的感觉。
什么必胜？
真的，因为像台湾会很喜欢用免疫疗法，就是用一些药物去压制妈妈本身的免疫系统，这样会比较容易受孕。因为在怀孕一开始的时候，女生的身体可能会把那个东西当成是一个异物，然后把它攻击掉。那因为台湾很多人都做免疫疗法的关系，所以我有特地问我美国的医生说，你觉得我需不需要做这个？那他就是说，你的数值看起来很正常啊，不用想那么多啦。但是台湾我自己朋友的经验是，好像你没有那么容易怀孕的话，医生就会问你要不要吃吃看，这样。就我觉得台湾对医疗的态度比较开放吧，美国就是比较佛系一点，而且可能更讲究自然一点，而且也不觉得说你年纪大生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们会更加的觉得就是慢慢来没关系啦，这样。
那这样子免疫系统不会变差，不会常常生病的？
会啊，可是台湾的医生会觉得没关系啊，你可以怀孕啊。我觉得这就是态度的问题了吧。比方说安胎这方面，我也听说台湾跟美国差蛮多的。我自己有一个朋友在美国，他的身体的状况是让他比较容易流产的，可是美国的医生也不会叫他卧床休养，他们只是会有点尽力的感觉。但台湾我自己就有好几个亲友是有听说过被医生要求躺在床上好几个月就为了安胎的，
更加的身体自主权剥夺。
对，我觉得真的很辛苦。在美国我听过大部分医生的态度感觉都是，如果你的日常生活没有办法留住这个胚胎的话，就代表这个胚胎不健康，所以好像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留着。就我觉得美国的态度好像比较有点接近这样。可是我自己周遭那种卧床休养生下来的小孩，其实长大之后也都很健康啊。所以如果妈妈躺两三个月就可以把这个小孩留下来的话，我会觉得这个选择权可能是在妈妈身上吧，妈妈自己有决定权，决定说你要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医生还是谁，可能都没有办法为妈妈做这个决定，应该是要由妈妈自己本人来下决心。另外有一个台湾医生会比较仔细的东西叫子宫内膜异位，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有子宫内膜异位，或是子宫愿意接受胚胎的时间特别的短，或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如果你尝试做试管婴儿，胚胎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可是植入了两次三次都没有成功的话，有一些医生可能就会花一个月去帮你检查说你子宫内膜到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去找到那个最佳的植入时机。那这个我也问我在美国的医生啦，他感觉就是哎呀，你失败一次而已，不用做这个啦，第二次再失败之后我们再来考虑吼。虽然我觉得他说的也是没有错，因为植入成功的几率理论上就是 50% 左右嘛，所以失败一次之后不做任何检查直接做第二次是非常合理的行为。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很多胚胎啊，大家可能只有两个三个胚胎，你少一个是一个耶，所以大家会比较紧张，我觉得也是合理的。所以只是想跟大家讲说，如果你想要比较先进的医疗，或者是想要必胜的生下孩子的话，台湾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而且价钱也比较便宜。那我自己是因为呢在美国公司有补助，而且我在美国可以过得比较自在开心，所以我不是很想回台湾做。其实我今年因为年资到了的关系，我可以放两个月的年假啦，就是连续放两个月不用去上班的。有人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干脆利用这两个月回台湾做试管婴儿啊？我想大概两秒吧，就说我不要，如果可以放两个月我宁可拿去环游世界啊，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假期拿来做试管婴儿？我好像真的没有想要小孩到这个地步。而且呢，也许我们去环游世界就会自然怀上了。我跟大家说呢，压力会造成不孕是非常合理的。比方说很多医护人员认为压力可能是癌症的来源之一，但这个研究是很难证实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压力的量表说如果你的压力超过70你就会容易得癌症，这种数字我们是看不到的，因为压力是无形的。可是压力造成不孕是非常合理的，为什么？因为人都有交感跟副交感神经嘛，交感神经 active 的时候呢会让我们比较进入备战状态，所以你的肌肉会紧张，你的肾上腺素会比较多，你整个人会是一个比较蓄势待发的。那在现代工作的女性身上，往往这个交感神经都是很活跃的，才可以孕妇比较忙碌的生活。可是如果你很紧张，子宫就会容易收缩，那胚胎就没办法着床。 所以很多人说去看针灸或是去放松就会容易怀孕是很有道理，因为针灸可能可以让你的副交感比较活跃，你整个人放松下来受孕的几率就会比较高，放假也有一样的效果。或是很多人说去做这种 SPA 啊三温暖，因为可以让你的血流比较活跃，所以子宫那边的营养会比较充足，会比较容易怀孕，这也都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 take away 是工作会不孕
其实真的是耶，我跟你们说，我周遭有一个朋友，他年纪轻轻，可是 AMH 验出来数值就非常差，所以他本人本来都已经做好心理建设说哎呀我这辈子不会有小孩了，结果他辞职了之后就怀孕了。我知道他怀孕的那一天啊，一开始当然是很恭喜他嘛，但接下来那一整天我就一直有那种他辞职就怀孕了的这个想法就一直不断的在我大脑里出现，我就一直不断想着哈，我是不是真的也该辞职啊，
有辞职了吗？
那天我没跟你讲，我跟同事在喝咖啡，他就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其实没有特别跟同事说，但我那天就是可能心情上有点烦躁，我就直接回答说哎呀其实我最近在做试管婴儿，我第一次植入失败了，现在要做第二次。结果他居然跟我说哎呀其实我的孩子也是试管婴儿做出来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失败了。然后我就很紧张的问说所以你们第二次有什么改变吗，是怎么成功的。他老婆请假请了一个月。
哦I see。
我真的就是有一种哇原来压力真的差这么多。我看到太多的故事都在说压力真的差很多。那我最近这一个月以来其实都是有去做针灸治疗的。我必须说我忽然之间放松很多耶。我觉得之前我的状态有点像是温水煮青蛙，就是我活在一个很忙碌的生活里面，整个人进入一个备战状态，所以我完全是感受不到压力的。我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工作，可是我完全不觉得累，我还会觉得说我可以再多做一点再多做一点。但是因为我最近可能做了很多那种放松的治疗，我突然就可以感受到压力了。现在我做的工作量可能只有以前的一半，但是我会觉得累，会觉得说哎呀好像太辛苦了该放松一下。我觉得这是我之前好像完全感受不到的一个感觉。
Good job。
其实坦白说我老板跟我大老板都知道我在做试管婴儿的，然后他们都很想要劝我放假，但不想放假的人好像是我就是会觉得放心不下，想要把公司的事情给做好。然后我老板还一直暗示我说你也要不要休息一下，我觉得你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真的不用那么努力。但我好像就放不下，我是不是一个太好的员工呢？
我觉得你就是天生劳碌命，
真的是有一点。不过我有认识另外一个朋友，是他做试管婴儿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次，但还没有成功的。那因为压力是已知失败来源嘛，所以我们也是有劝他说要不要干脆就放假休息啊。他的回答我觉得很好，他说他觉得他放假压力会更大，因为你就变成说你放假是要全心全意准备备孕这件事情嘛，但如果你放假还怀不上，那压力不就更大了吗？
嗯，更加的挫折。
对啊，我觉得我有类似的心情耶，就是如果今天医生跟我保证我请假一个月就绝对可以怀上，那我可能会请。可是如果我都请假一个月还没有怀上，那我不是很亏吗？我浪费那一个月耶，我在干嘛？一定会有这样的心情吧，我就没办法避免啊。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边。节目结束之前呢，有点想跟大家道个歉。我们那个拖延症的影片下面啊，有很多台北人来留言说自己是不迟到的台北人I'm sorry 啊，我知道绝对有不迟到的台北人的，只是不好意思，我周遭都是一些只会迟到的台北人我
对不起，我是台北人的耻辱。
我真的不懂我怎么都只认识一些会迟到的台北人啊，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事情，还是因为我太准时了，所以其他人就会觉得迟到没关系。但认真跟大家说啦，你迟到是在造成别人的困扰，所以如果你没有诚意要准时的话，不如就不要约吧。好，那么喜欢这影片呢，麻烦订阅我们的频道。我是阿奇，
我是七奴 AKA 常青人，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